那我都
化妆。问题问题，俩呢还一个？
看都差着了，
这俩没吧？
没吧？都没有是吧？
啊
是不是？
电脑有电吗？
还是有？是怎么电池还是怎么的？
是那个
有电，有电的都是那儿，那就它的分速的分。
各位读者上午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本次海军讲坛系列讲座节目。我们今天再一次请到了白石柱老师。白老师将就现场大天文化和 矶古社的一些真文轶事向大家进行一次详细的讲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白老师。
上次啊，3月19号，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下劝业场的建场史。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涉及到八大天呢，涉及到天花井戏院呢，又来不及了，很仓促。后来呢，有很多老朋友啊，对于劝业场的事情呢非常关心，也有感情。所以呢，有时候到戏院看戏呀，有时候找到我呀，就是说有机会再讲一讲这个承蒙天津市图书馆荆门曲坛的王主编，还有中老年时报啊，又给我提供这么个机会，继续的跟大家呢介绍一下劝业场的天花井戏院一些个真文趣事，给大家怀怀旧，是吧？要按书上来讲，就是说，咱们先把上回的那个头呢，简单的复述一下。上一次呢，咱们讲到天花井戏院的开业，咱们是1928年12月12日劝业场开业，1928年12月28号天花井戏院首演。首演的时候呢，当时有比较有名的雷喜福、金友琴，还有王灵珠这些人。当时的天花井戏院呢是承包制，实质上呢，咱们这个高兴桥啊，只不过是一个，要按现在的词儿讲，开发商，是吧？它实际上是一个地产商，它的劝业场的经营呢，都是租给各家各户的小掌柜。咱们天花井戏院呢，是以这个这个人叫张宏禄，是一个窑主，他跟演员王灵珠等10个人承包的。承包以后，由于劝业场的地势，由于这个楼的四楼的装修又非常好，当时的宣传力度非常大，当时呢又地处在法租界，是吧？很火。一开业呢就非常的火，那个场场爆满。在这种情况下呢，观众是很多，收这个票房的这个收入呢也很多，账面金额也很多，但是到了月底一盘点现金不多。为什么呢？就是当年呢那个股份制不像现在有好多个条文啊，有好多规矩什么的。当年的股份制就是哥几个一商量，你出多少我出多少，就所以有些个小股东呢认为我是掌柜的，没事儿我就劝一场一坐，连看戏在票房一坐，正好家里需要钱，我今儿就拿几十，他拿几百，到月底一算呢没多少钱了。所以这么一闹呢，闹了几个月底呢，这大小股东就打得不可开交了。这个无休止的争吵不到一年，转年的8月份就用这个梨园界的行话叫爆班了。爆班什么意思？戏班爆了，戏班就是散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高渤海呢当时还在上学，他是16、17岁，在天津市的新学中学，就是后来的17中上学。他呢当时14岁的拜着尚和玉学大武生，他挺喜好京剧的，他经常呢到天花井去后台找谁呢？找他的师哥娄廷玉，有时候跟师哥聊聊，有时候学学，有时候看看戏。这天呢，这个娄廷玉垂头丧气，他说怎么了，大师哥怎么了？他就说报班了。结果在娄廷玉的建议下，高渤海正式的就接管了天花井戏院。当时高兴桥给了他20000块钱。因为你演戏没有观众你也得演，观众少也得演，可是不管你观众多观众少，你要给演员开份儿， 是吧？你得有灯煤火电。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这两万块钱没几个月就光了。高宝还说跟他爸爸就说了，说不干了不干了，这干不了。但是应该说高兴桥很有远见，一个是他想培养自己孩子的管理才能，另外一个他认为天华井戏院的这个位置是处在滨江道的一侧，当时四楼要是开开窗户，四楼一敲锣，整个滨江道都是能够听戏，它是一个劝业商场的很好的有声广告。而且呢，在那个社会没有扩音器，不像今天那个大商场非常漂亮，一进商场有优雅的音乐伴奏还有广告，当时那阵的大商场里什么也没有，很静，大商场里又不能够随便的吆喝，是吧？这那都没有体统了。可是一有这个戏院呢，一敲锣一打鼓一丝竹管弦一奏乐，那就很火势了。所以高兴桥说，我再给你一万块钱，马上就过年了，加强阵容，加强管理，我相信你能干好。在高兴桥的鼓励下，高伯海说行，他就回去以后找楼廷玉按照几条来办。首先他请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赵美英，赵艳霞的亲姑母。赵艳霞大家都知道，是吧？一个著名的这个青衣，她原来是咱们沙家浜的那个阿庆嫂的原唱。这个赵艳霞呢是特点扮相俊美，光彩照人，唱念作打无一不精，色艺双绝。她曾经跟孟小冬在一起唱《武家坡》，唱红了。所以这一次呢，她出山以后对戏院的号召力特别大，由于呢又加强了管理，天华井再次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天华井戏院当时有1000个座位，最多时候能够加400个凳子，卖到1400，再加上茶水。大伙说的怎么戏院还有茶水？有，那年头就有。因为啊，劝业场它那个座位啊，是不是现在的沙发椅，是木板椅。木板椅呢，它为了让人家观众能够喝水呢，在那个椅子的后边啊，它有一个小环儿，那个环儿呢正好搁个杯子，底下有个木托，所以很巧妙的。哎，茶水钱1毛钱茶叶，水随便倒，是吧？所以这些钱加一块儿，他的收入马上就行了。这个一到春节以后，很快把那3万亏空补上，还有盈利。高兴桥说行，接着干。高伯海就把天华井成功的接过来了。由于呢演员阵容好，由于其他的包括班底演员有了固定的收入，所以呢演员心齐气实，到月底发薪咱也能够满足。所以当时那阵儿经常在唱戏里有这种情况啊，然后众家各地这一喊，底下说有，或者是演那个满清戏巴图鲁后边有，当时应该搭架子回应的就是个别演员。由于心齐气顺，所以后台管事连大一箱二一箱包括乐队一块回答，所以呢这个气氛非常好。当时的词儿叫一颗菜，大家一条心，所以当时的演出的气氛呢就是越来越好。在这个过程中呢，除了赵美英以外，还有著名的演员，大家知道老生梁以明，武生朱小艺，这个阵容当时是很强的。当时他的乐队也很强，他的舞场啊有一个陈俊义，号称全国第一大锣，演敲大锣敲得最好。陈俊义呢有个二哥叫陈俊清，陈俊清在上海跟李桂春合作，李桂春就是李少春武生的父亲。当时陈俊清是负责编导，他编了24本《狸猫换太子》，这出戏现在还有演，最近的评戏可能还演这个本子。演这个戏的时候在上海火了，李桂春的月包银由2400块钱涨到了3600。陈俊清就想了，你看我编了这么个本子这么欢迎，你涨了那么多钱，你也给我涨点啊。 李桂春说你那意思呢，他说你给我涨个一百二百都行啊，是吧。李桂春呢这事儿办的不是特别漂亮，就没识他这茬。陈顿清不是一般的底包演员，不是龙套，一怒一下上天津来了。上天津来了就跟他这个兄弟呢陈顿义呢就聊，陈顿义说你看我们这儿不错呀、啊、现在挺火啊，你商量商量。有这么一天陈顿清就来了，就找到了高渤海，双方一介绍，久仰很客气说您怎么回事，他说我在上海，这是怎么回事。一段高渤海非常聪明，应该说高渤海这个精明的企业家，他当时说那不行，这样你跟兄弟这儿咱凑合凑合，您委屈委屈。当时陈顿清这正是需要就业的时候，是吧。好啊，高渤海说那咱也别客气，您要多少钱。当时陈顿清不敢多要，一个月你给我200块钱吧。高渤海认识到这个编导的价值，他说您也别200，300，一个月您给我出个戏本，咱们商量商量西游记能不能改编。陈顿清说什么都不能改编，那西游记那没问题啊。他说那这样，您呢一个月给我出一个本子，但是有一条，你不能够再跟李桂春联系了，那边拉你得断绝，我给你钱那你就给我服务。陈顿清说没问题。高渤海倍儿亮色，当时让账房拿900块钱，给你3个月的钱，你先干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陈顿清潜心创作，编了24本西游记，基本上属于一个月演一本，演了3年。这个3年盈利了25块钱，单25万元。高兴桥又给他贴补了10万8万的，在1936年盖的咱现在的渤海大楼。这个就是咱们天花井的这个当时的起步的24本西游记。这个24本西游记呢就涉及到了一种戏的分工的问题。过去大家知道梅剧团呐、或者是马连良的什么扶风社呀，还有尚小云的荣春社呀，这些个团呢都叫老板团。所谓老板团，他呢就是老板一人说了算，我是宗哪派哪派，我讲究唱念做演怎么演得好。你比如说梅兰芳，我可以加个京二胡，或者我可以加个乐琴，使这个艺术更加提高丰富，他的创新的经历都在这儿呢。但是有的团没这么高水平啊，没有这么高的，没有硬的这么角儿，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走另外一宫，就是他把现代的科技融入到舞台，用灯光，用道具，用布景，用一些个化学的东西。你比如说眉粉，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孙悟空这个三打白骨精，来了个老汉，或者来个老婆来这儿跟孙悟空跟唐僧这来欺骗他，孙悟空过去啪一棍子打完了以后，变成一溜烟没了。这一溜烟是怎么回事？眉粉，哎，眉粉一点着，唰，一溜烟没了。它是用先进的这些个科技，用这种先进的科技，用先进的道具来丰富内容，来提高票房的号召力。这种团叫彩头班，这些个彩头班演的戏叫彩头戏。大家都知道天花井戏院有转台，也就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也好，孙悟空的三道芭蕉扇也好，有的时候在山洞外边，是吧，他这个转台呢就是山洞外边的背景。当他一会儿芭蕉扇的铁扇公主上屋里去了，那么这转台一转就换景就容易了。但是换景容易是说操作方面，对于观众来讲那年头就很新鲜了。尤其是大家知道有一个戏，就是铁扇公主回到屋里跟孙悟空打擂了，打擂了以后呢到屋里得喝茶，这阵孙悟空呢变成了一个那个扯茶叶梗在那个杯里头，然后铁扇公主喝完了以后就进肚子了，孙悟空在肚子里就练棍了，就让铁扇公主受不了，所以给他一把芭蕉扇。这个怎么演呢？当时就用透明的一些个薄纱做这个假肚子， 然后里边做一个孙悟空的模型。这个孙悟空模型不能动啊，不能动没关系啊，这个芭蕉扇这个铁扇公主动唤呢，铁扇公主在肚子哎呀难受啊，所以她这么一难受呢，孙悟空在里可不动吧，当时配上灯光。所以这个彩头班的特点就是要求构思要好，设备要先进，还得要投资。当时来讲，天津市最成功的还得说击鼓社，因为击鼓社的东家高伯海，他不仅是一个戏迷，他还是企业家，他有钱，啊，所以呢，当时的击鼓社就算最有名的彩头班了，包括《西游记》的那个唐僧的小白马，真马上台，到了西域了，有真骆驼，是吧？那个养马养骆驼，那都需要的很大的那个投资，是吧？当时的这种情况呢，就很火了。就在陈俊清创作《西游记》的同时，这个击鼓社需要来演出啊，不能停啊。一开始演的是《狸猫换太子》，演的这个原来陈俊清的老作品《狸猫换太子》，演着演着没几天出事儿，出了什么事儿呢？上海的李桂春来天津了，来天津在什么地方呢？在工人剧场，当时叫春和戏院。春和戏院可不简单，它比中国大戏院还要早，它是天津市摆脱了戏楼第一个排座式的戏院，是最先进的，所以它春和戏院的名角那都是到他那儿落脚演出。李桂春到那儿以后就开始斗法。李桂春当时来的时候是春节前夕了，这里就涉及到啊，咱们现在简单的先插一点，在旧社会剧团在春节期间的这个礼仪，有很多封建的一些个习俗。首先一个，因为旧社会的剧团呢，就是大家看过舞台姐妹，都是所谓年年难过年年过，一年在外边流浪演出，一到了年底了也冷了，就封台休息，在家过年。什么时候开演呢？正月初一，正月初一十五，这是大好的季节。在这种情况下呢，所有的戏班在三十晚上要摆台敬神。在我发现最近的新开业的几个戏院呢，后台也有这个供着这个唐明皇。唐明皇是戏剧梨园的祖师爷啊，这个平常呢，祖师爷呢就供在后台。一到三十那天，就要把祖师爷请出来供到前台，而且要摆上一些个指定香烛，还有平常唱戏的行头啊，还有一些个刀枪剑戟这些个阵仗，哎，都要摆起来。把祖师爷请到前台，就是让祖师爷坐镇一晚上，三十晚上坐镇一晚上，保佑这个剧场，保佑剧团一年的平安。当时呢，李桂春兴摆台，在春和戏院摆。这个高伯海说咱不摆那个，娄廷玉说不行，正式剧团你要不摆那就叫外行，你就不是规规矩矩的班子。高伯海说无所谓，摆就摆吧。后来这个当时的那个风俗呢，是受到广大观众的吹捧的，很多观众他不除了看戏以外，他就到各个戏院看哪个戏院的台摆得好，哪个戏院的台摆得穷实，哪个戏院摆得阔，哎，他就证明这个戏院实力好，实力好就证明他的上座率高。李桂春在这个祖师爷这个唐明皇两侧摆了两个大盘龙柱子，相当漂亮，红柱子金龙。这个高伯海一听这个，好，我也摆。他摆了两个盘龙柱子，而且是活的，是电的，始终往上盘着走的。在这里头大家可能知道高伯海啊，他手里头是有劝业场的事务所，是吧？劝业场有几个老美工， 老木工那都手巧极了，说这事儿大伙儿可能都能记得。大概1964年那个前后，咱们劝业场滨江道有两个大橱窗，光明电影院对过，那个大橱窗那个陈列都是最漂亮的。当时咱们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那个人造卫星哒哒哒哒哒哒唱东方红，那些老美工就是当年的。到了30晚上，把祖师爷请出来以后，载舞之机就在舞台上。载机干什么？当然那个舞台的地毯都卷起来了，把那个鸡血，那鸡完了得扑腾啊，那鸡毛都在舞台上，然后撒鸡血，然后到1、2、3楼撒鸡血。这有个名字叫大破财，是去邪的。大破台以后，舞台灯光变暗，干什么？给祖师爷换装。对不起啊。祖师爷呀，在后台供着，烧香啊，什么的呢？这一年呢，这衣裳就旧了，所以呢，给祖师爷换装的时候，灯光要暗。换完装以后，灯火通明。这阵文武场面要吹吹打打，吹吹打打以后要燃放鞭炮，燃放鞭炮以后，所有的演员顺序上台，就是祭拜祖师爷，保佑演出顺序。然后呢，祭拜完祖师爷，演员之间、老板之间互相的拜年，类似咱们现在的团拜。这个第二天正月初一下午就要演出了，演出以前还要宰几只鸡，谢谢，还要宰几只鸡呢？这几只鸡依旧就不上楼下了，观众席就不撒了，就撒在舞台上，撒在舞台上辟邪，辟完邪以后，那个鸡毛鸡血都不动，跳加官。这个跳加官，大伙儿可能看得见。哎，这镜头就是跳加官，这个戴纱帽的白脸的是文加官，旁边那个是绿蟒金脸的是武加官。跳加官的时候呢，一般的来讲呢，都是连唱带跳呢，说点那个这个武加官有的时候拿一个大元宝，里边搁点什么糖啊，往台下撒。撒完了那元宝以后，撒完了糖以后呢，有时候硬板硬币啊也撒。撒完了以后，弄了元宝，哗就往下扔，台下也很近，吓一跳。实际上他那元宝也不扔，那个他然后就搁在后台，等于是日进斗金的这个吉祥的意思。这个风俗呢，现在还有。咱们今年春节的时候，有的剧团在我们那儿呢，还跳加官，跳加官呢意思不一样了。后来就找到了我跟我们的陈经理。就说咱们今年我们开台得跳加官，我们说好啊，跳吧，就是我们的元宝现在不好买，您这儿有吗？我说我们有啊，我们这儿那个原来的那个加官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元宝还有呢。他说那就借我们使使。我说行，咱借给您使使。行，老大个大的塑料的元宝。跳元宝，我们这个您那个前台哪位经理接呀？我们说什么意思啊？那接元宝的时候，你得给小费，得给多少钱了？得给什么？少了50，多了100。我们一听找我们借元宝，还让我们给小费，算了，借。我们说那免，您自己接吧，您自己接吧。最后也就那么回事。在当年呢，这个跳加官呢是很时兴的一个，每年春节以后都要开台，都要这个。跳完加官出来一个小生，扮成神童扫地，把鸡血呀、鸡毛啊都扫，扫完了以后演戏。一般的演戏呢，都是龙凤呈祥啊、凤还巢啊、什么喜荣归啊，这些个比较吉庆的戏，是吧？当时李桂春下了很大力量， 要演这个狸猫换太子，劝业场这儿呢也演，这双方面呢就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态势，但是表面上还要和气。正月初一上午，娄廷玉带着几个人就到了春和戏院拜年。到那儿拜年，双方面进行实际上假客气是吧？哎，客气客气。说当时的那个戏园子呢，没有现在的小黑板是吧？都在戏班里叫衙户，就跟那个过去呢上朝的那个朝官奏本的那个哎二进宫，你看拿杨坡他们拿那个哎，在戏班里有那个来记录工作。娄廷玉不认字儿，他旁边的伙计认识字儿。他说：“你看这写的什么？他上写着正月初一让陈俊卿来帮助排狸猫换太子。”娄廷玉一看，这不对呀，这个陈俊卿跟我们签合同，不能跟他有联系，你还能上这儿来，怎么回事？他跟对方一说，李桂春那边人家也挺说，我们当年就让他排的，我们对不对？现在让他排有嘛不可能？娄廷玉那人是唱花脸的，啪把人家给摔了，把这个牙户给摔了，两方面就揪不起了。轩然大波，梨园行都知道了，报界都知道了，观众也都知道了，大伙儿看怎么办？怎么办？还得聊啊，出来大聊，有面子的，新闻界的当面给聊。最后怎么聊？高伯海大少爷，那怎么办？出钱，20桌，登云楼，两边的主要的团员都参加，但是有一条。李桂春当着这些高朋贵友承认错误赔礼道歉，等于是高伯海经济上呢虽然出点钱呢，在道义上呢沾了光了，李桂春呢也做到了，双方面演员到一块儿，你是演谁，你演包公，我演陈琳，还交流交流经验，也还倒算一团和气，挺好是吧。这个事情呢就算完善的了了。可是这个事情以后呢，李桂春在道义上稍微差一点，演了不到一礼拜就回上海了，就没有再继续演下去。这种剧团之间斗气儿的事儿很多。咱们24本《西游记》演完了以后，那个高伯海也算非常成功了，可是就走下坡路了。为什么走下坡路了？咱说的这个赵美英啊，这个赵艳霞的这个姑姑啊，人家出再嫁了，又嫁人了。一嫁人，人家就辞了，不干了，人家不止这吃。这个最大的台柱子，据说赵艳霞的这个姑姑啊，她都到什么程度啊，你就只要告诉她提前一两天给剧本，到台上自己发挥，保证特别出色，相当成功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赵艳霞的姑姑一走，其他的演员也有跟着就是涨价啊，我是主演了，他这里有个老生外江派的叫陈连坊，他当初看到了这个天花井戏院这么火，赵美英一走自己的这个分量增加，他就想了，他说我得提高点价码了。他这个提高价码不是说原来给100块钱包银给你200了，他不是这样提，他跟高伯海说嘛，说咱们今后啊分成，你演这场观众多就多分我点儿，观众少少分点儿，这么一来，实际上他等于是二掌柜啊，这个要求太高了，高伯海不可能同意，不同意，不我也不干。他另起炉灶，在人民剧场南市口。又办了个团儿，你劝业场演嘛，我演嘛，对着干。可是他演不过劝业场，演不过吉鼓社，他就斗气儿。那天他排了一出戏，叫什么呢？叫《乾坤斗法》，实际上这是《封神榜》改编的。他《乾坤斗法》的戏啊，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乾坤斗法》这个词儿啊有关系。他说呀、啊，你吉鼓社在法租界，我要斗斗你法租界。他是这个意思。高伯海多聪明，你乾坤斗法你斗我好，拍了一出戏，后羿射日，就是天上有10个太阳射了9个还留一个，那个其实这个戏不重要， 关键就是我设你日租界，你不是在日租界吗？双方面就较劲儿了，在广告上就较了劲儿。这个陈连坊他得要上座率啊，他是个老生，挺厉害的文武老生。为了巩固上座率，在台上是大唱大摔啊，是声淡静默的，就紧溜的演，他就是等于这个老板团卖力气。萧何月下追韩信里头有一个倒毛，那天可能也累了点儿，他外江派啊演这周信房的那个萧何月下这位，啪来个倒毛，啪碰着桌子上骨折，这个团完了。事后这个团解散以后，若干年以后，大伙儿说这个说啊，哎，转瞬之间几十年已经过去，双方当事人各有际遇，如今均已作古，只留下一段戏剧界的真文呢，就是当时戏剧界的一个斗气儿的这么一个演出。在演出阶段，击鼓社出了件事儿，就是他后台的一个副经理啊，叫徐少林，暴病身亡，中年就死了，留下孤儿寡母。高伯海上家里一看，哎呀，家里确实是穷苦一人嘛，不像现在艺术家啊，穷苦一人的很苦。高伯海说：“行啊，说我你就放心，我管你这个，孩子大人，我每月给你送米送柴火都管，啊，你就放心。”这阵儿的击鼓社的其他的那些个演员同行呢，就说呀、啊：“说高老板，说您呢，送米也好啊，送煤也好，这都是好意。”但您不能送一辈子，小孩那么小，您看身骨还不错，干脆您赏他碗饭吃啊，把他给弄到剧团里，连培养将来以后是吧，也能够自个儿自力更生，也不用您了。高伯海一听，哎，这倒也是个方法，一看着孤儿寡母那么可怜，人趴跪地一磕头，高伯海就说收吧。这个孩子叫徐俊华，大名鼎鼎的武生，曾经长期的跟那个山东京剧团的那个方荣祥合作，当初七夕白虎团的原唱是人家，这是这个徐俊华就进入了击鼓社。徐俊华进入击鼓社以后呢，当时击鼓社在演这个西游记的时候，演到收红孩儿有那么一段，当时没有好的红孩儿，当时击鼓社有一个老师叫李兰亭，带着一个蒙侄，就是把兄弟的侄子，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一会儿再说这个名字啊。就通过这个几个孩子演出，就感觉高伯海感觉到，哎呦，这挺好，这个孩子上台以后能够增加色彩。当时张春华演小猴演得也特别好，于是呢后台管事就给建议了，后台管事叫贺瑞山，说我还有个儿子，我还有个侄子也想进来，高伯海来吧，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坐山雕，智取威虎山贺永华，哎，这是坐山雕。这么样呢，扇门难开，这个门一开，里里拉拉的就收了40多个艺人的子弟，穷苦的艺人子弟管不了，这孩子都收来了。当时击鼓社的条件非常好，是属于住校生，吃穿住全包，而且呢那个咱大家一会儿可以看照片，那个穿的都非常讲究，孩子们每顿饭是两菜一汤，老师每顿饭是四菜一汤，那个尚和玉老先生8菜一汤还有酒，所以当时条件很好，给孩子们找了个出路。可是呢，紧跟着这个赵美英的退这个辞班，这个击鼓社的演出每况日下了。当时另外还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陈俊清也辞班了，编剧编导也辞了，怎么说也不行，给整涨钱也不行，后来又给他小家里的房子拆改弄个小二楼也不行，人家另谋高就了，所以这个对高伯海也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百货大楼当年的中原公司，一看劝一场这八大天这个方法挺好，他也开了一个中原游艺厅， 演戏，开了个当年不知道叫什么，就是京白影院也开了。他的楼上呢，你不是叫天外天吗？我叫七重天，也开了一个屋顶花园。他这几样呢，他卖一个票，他叫统票，统一的统，后来叫通票，两毛钱通票，我乐意看哪个看哪个。这么一来呢，也极大的分流了，把咱们这个观众给分流了，极大的影响了这边的业务了。高富海脑子很快，一看那咱也变吧，是吧？咱也，我有八大天，我还怕吗？是不是？我也两毛钱一张票，上天花井看戏，上天乐，上天汇轩，上天路茶社都行。哎，这个法儿挺好，一定程度上呢，收回了一些个那个客流。可是呢，没想到此举得罪了击鼓社大班的一些个棱子。这些个演员呢，其实不是多有名气，自以为名气很大。他们觉得说，我是京腔大戏，我是主流，我怎么能够跟杂耍，是吧？说相声的，说评书的，唱那个唱说这叫评戏唠子的，我跟他们一个价码，不行。高海一说，咱现在不是为了营业额吗？为了上座吗？那不行，你要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干。哎，甚至就在后台骂骂咧咧。高富海当时也很年轻啊，处理这个事情呢，应该说就很稳健。这是他在内部的遇见了第一次难题，过去呢都是跟其他的那个剧社的矛盾。高富海又回来找这个击鼓社，就这些孩子们叫子弟班，找子弟班的老师商量，咱这孩子们怎么样演戏？子弟班说，这40多个孩子行是行，挑担儿挑不了啊，他竞争力没有啊。会着眼前这些个戏，到你让天天卖票，这个不行。高海说行，我明白。又找他的副经理，他副经理叫韩复信，当件字儿是复，韩复信，北京妇联城的科班。韩复信说，我北京有个兄弟，师兄弟叫陈富康。他办一个班叫长庆班，长庆班有80多个孩子，据说他现在呀正处在官司危急，不行咱去看看去。高班说行啊，就去了。到那儿以后，花比较巨资吧，就把这80多个孩子接过来了。在接过来的时候遇到了难题了，难题就是突然间出现搅局的了。因为要跟每个家长签合同，在签合同的时候，高渤海已经感冒了，就在屋子里头里屋在那躺着。而这个时候的外屋呢，他们签合同时出来一个小伙子说的，你们大伙可别签的啊，要签了合同，这可不是天津的老板，这是韩国的人贩子，他会把你们孩子都给卖走了。老学生们家长一看，这别那样，就不签了。这阵高富海一听，怎么外面那么乱呢？怎么回事？就出来一听，外边有人搅局儿，一看呢，哟，是你小子，认识。这个人呢，是尚小云的一个表弟，曾经在天津落难，在天津落难的时候病得非常重，高富海给他看的病，高富海临走赠送他的钱路费，所以对他来讲有一种救难之恩。他一看，哟，怎么两方面都愣了，高老板是您呐？啊，他说怎么着，我这儿你是嘛意思啊？他说，哎呦，对不起，跪地给高海磕头，我不知道，我给您道歉。站起来以后跟家长们说，各位家长，这位老板天津市最大的劝场的老板，可不是刚才我说那情况，大伙儿放心，这来的促成了。促成以后回到天津，高富海搞了一个封闭式训练，就在我们劝业场的老六楼的平台，谁也不知道，秘密排戏。北京的孩子们唱功好，文武老生啊什么花脸都好，天津的孩子武功好。天津孩子为什么唱不好呢？大伙儿可能知道，天津话有齿音字，尖团音分不清，所以往往这个道白啊，这个唱的时候啊都很困难，所以唱功 这两边一结合，这戏就出来了。这说话就到了1938年，1938年的春节过了，初一开台演戏照常，演到15，这些大班的闹事的就是等着分钱呢，把钱给了，给完以后，大班的这些人就等着看看老板怎么办。哎，原来说的是，您说的是，过完15再说，过了15了，我看你怎么办。高不海沉得住气，跟后台管事说：“韩福印，你把那个海报贴出去。天津市吉古社子弟班公演，正月16开始，全体乐队留任，全体大班回家。”傻了。所以高渤海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换班游戏，吉古社子弟班从此登上了舞台。说起来，吉古社子弟班之所以能够成功啊，有赖于这个吉古社的这个老师。吉古社的老师的最有名的老师就是尚和玉，名誉社长。尚和玉是跟杨小楼齐名的，经常跟梅兰芳一起配戏，大武生。其他的师资力量也很熟，也很强硬的。包括咱们天津市的梨园工会的会长李吉瑞是，还包括咱们京剧创始人程章庚的孙子程继先，教小生的，他是于振飞跟叶慎兰的师傅，也在咱这吉古社是教。当时的教学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吃穿住包，每天早上起来上课，每天起来除了上课吃饭以后，晚上练功，是吧？他安排的非常严密，严格的纪律，没有事绝对不能私自外出，私自外出一律打板，是吧？这是个肯定。他呢，根据学生的身体、嗓音、形象的不同资质，分配行当，分别进行教学。他教学是怎么教呢？你比如说，教老生的，教现在咱们定好了这个教学规划啊，今天学二进宫。教老生的就带着十几个孩子，我教杨坡，来，咱们找一个地方叫学杨坡。教花脸的，带着十几个孩子旁边学徐彦昭去。教青衣的，教李彦飞，咱就教李彦飞。都教的差不多了，诸葛辅导的差不离了，开始在一块合唱清唱，合唱清唱完了以后感觉的行了，那么说彩唱，老师感觉的认可了，紧跟着就要到天花景戏院演出。这个是吉古社的最大特点。你像北京的科班啊，各个科班都是学说学的，学到一定程度出科了去演戏，咱这不是，是边教学边实践。这个沈伯华沈老跟我说当时啊，这些个孩子们由于有这样的教学，他巩固特别快，他不是说学完了以后又学别的，这块前头就忘了，他说学完了就演，所以非常的，老师定规矩，学会了吗？学会了，我也认为行了，上台，头一次上台演出出错我不打你，第二次就要受皮肉之苦了，到第三次那就重罚。所以呢，孩子们呢也特别认真，头一次演出有了错了，老师给指教指教，所以没有问题。过去的学戏就叫打戏，这个学不好挨打很正常，反正据我所知也不见得准确。今天咱们这个运动员还挨打呢，那体操运动员挨打不是少，有的时候小孩他你不打有时候记不住，是吧？所以那个张春华啊，张春华先生跟我说过几回，那个高渤海跟他们聚会的时候，到80年代了，跟他们聚会的时候，高渤海说，当年呢没少打你们，大叔对不起你们，很客气。当时张春华跟这些个子弟班的也这些老先生们就说，不，大叔，他就管高渤海的大叔，当时要没有您的打板，我们不会有今天。也不会有我今天张春华， 学生们都很知道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打板也分各种水平，也打出水平来了。您比如说吧，高博海啊在后台，他有规矩，让孩子们轮流的摇铃，上课了摇铃，下课了摇铃，吃饭了摇铃。有个学生叫李格华，这个李格华呢这回轮流他摇铃，正好高博海在后台，他在那摇铃，他呢小孩淘气是吧，高博海在前头站着，他后边哗啦哗啦摇铃了，他这一摇铃，他跑这个高博海屁股后边摇铃，大伙儿当然乐了。可是没想到呢，高博海旁边有个穿衣镜，很大的穿衣镜，一眼一看，哟，小子啊，嘿嘿，过来过来，嘛事，石棍儿，打石棍儿，打的嗷嗷叫，打完以后问他，还逃吗？不逃了，还逃吗？不逃了，一下就管过来了。就是说打石棍儿，还有一种打法叫两面胶。怎么叫两面胶啊？就是说，师傅看你犯错了，把手伸出来，搁在桌子上，搁在桌子上打，不许躲啊，躲了后重打。哎，这上面一打呢，就要底下那个板儿，底下桌面也垫着，是两头打，两面胶。所以学生怕这个，愿意拿手拿着打，哎，两面胶害怕。但是呢，有的时候老师啊，有的人呢啊，就很仁慈，说服教育，有的就下手狠。高博海一般的就不赞成那么下手狠。有一个老师叫郭小官，他有一回打孩子就打特别狠，因为翻跟头没翻好，他噼啪给打的孩子这个屁股都给打青了，打黑了。然后那阵儿呢，为了那个也是土法解毒，用煮熟的鸡蛋呢在那个伤口那揉，那个让那个叫火毒啊，都叫鸡蛋收走了，不落病。当时他打完以后，还后台正揉着，高博海来了，郭小官害怕，就紧令的围着这高博海就说话跟聊天，把高博海轰走，就怕高博海看见以后责备他。但是也有的横的，就是不在乎。这个老师叫邢德月，专门抄跟头的，就是他的老师有分工，有教刀的，有教枪的，有教这翻跟头的，有一个教翻跟头的。这个人咱们也有他的历史照片，五大三粗，也是一个很就是很脾气暴的，打孩子打太狠了。高博海说你这不行，他说那有嘛不行啊，孩子就得打戏嘛，对吧。高博海说那你要是那样的话，你要是过分你非强调这个，你走，就给辞了。所以高博海本身呢，就是在这个打孩子这个问题上呢，还经常这个是还是比较柔和的。这个沈博华沈老跟我说我胆儿小，我不犯错，我不犯错也挨打。我说怎么不犯错也挨打呢？他说有时候不知道被骂。他说有一回哎，到了戏班以后哎，啊噼啪打通堂，打通堂就一个人犯错，大伙儿挨打。一人犯错，为什么大伙儿呢？也不是说这个不像有原来咱老说的阶级斗争，戏班的就得要打孩子，没有那规矩是吧？他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谁丢了点东西，找不着了，不知道谁偷的，不说啊，不说，挨个打，他是这种情况。所以沈老说我特别老实，那回挨打，挨完打以后哎，我把那个同学耳边我问这今儿个咱挨打是为什么？不知道。他说您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因为那个回去找不着东西吗？哦，我这才知道。所以这种教育方法呢不是正确的。有的时候呢高博海呢也有护犊子的情况。什么护犊子呢？咱大家知道啊，劝业场、天华景戏院在滨江道那一溜有都是窗户，在演戏的时候的声音都对进滨江道。那么马路对面就是汇中饭店。汇中饭店什么地方？汇中饭店是中外妓女在那儿谋生的地方。这个中外妓女，这个日出那个电影就是曹禺在那儿体验生活。那在那儿谋生的时候，那些中外妓女谋生的时候就要惨遭蹂躏。惨遭蹂躏，这个有钱的主他不在乎，他不挂帘，那门帘呢就开着。据我听老师傅们说啊，那个有劝业场的员工啊，就有爱 扒窗户帘看，还有死的，就看完了以后自个儿就年轻轻的就死了，有这种情况。哎，这阵儿沈伯华老先生呢，他说了，我们几个孩子淘气，我们看着那个这说不什么点话啊，光大屁溜啊，哎，拿弹弓子搁上小泥袋打了几下没打准，哎，有两下啪打的那个就是有钱人的屁股上了，怎么回事？哪是？一看啊，窗后边那门帘哗一动，哦，知道窗帘动的是天华井这边，那有势力人家不怕，来，紧跟着就来了，找老板，老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问我啊？我就在对过，他也不好说怎么回事啊。高福海一听那个心里那个乐呀，你妈你小子不干好事儿啊，可是这不敢惹。高福海天津人，一嘴天津话。谁干的？告诉你，就是你不做，打通打，挨个打。小孩们吓坏了，都说不是我，这也不是我这。最后，这位挨打的这个老板一看，吓得孩子们直自卫，而且高福海那么给面儿，自个儿一看，圆脸儿，落个圆脸儿就完了。行了，高老板，你看孩子吓这样，你看我面了，也别打了。这么一来，等于呢，高福海说那谢您了，好，给他远见高明送走了。这些孩子他走了，这孩子们可乐起来了，是吧？再找一边偷乐，说高福海下回可不行啊，下回说绝对打同堂。哎，所以说高福海这个关于打孩子们打戏啊这个事儿，也是有这么些个，也不是说一味的往死里打，说折磨孩子有瘾，不是那意思。老师的分工很细，有的呢教刀法，有的教棍法，有的专门抄跟头，是吧？充分发挥了老师的特长。其中有一个老师叫程永龙，是武敬。这个程永龙呢是演关公的关老爷，外号泥胎老爷。在演戏以前，他要默戏，默是沉默的默，就是把这戏整个过一遍，坐在后台一坐，哎，扮上关公脸儿，往那一坐，青龙偃月刀旁边一摆，那就是当时就是闭着眼都是八面威风。他讲戏有一个特点，先讲戏文故事，后分析角色特点，然后就唱腔动作一块儿，他叫一人说全堂，对孩子们教育特别大，孩子们愿意听，长知识，不是光长本事。当时的进度，一出大戏，比较大一点的戏，十天半个月就能拿下，一般的像什么小胖妞啊一些个小戏，三五天就能拿下。这个戏班呢有个那个小黑板记录着每天的教学的任务，从1936年到1939年，三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黑板记录的戏大概有300多出了。300多出不是说一人每个人学300多出，就是你这组学了几出，你这个加一块300多出，那个进度就是应该就说很快的。转眼到了1940年左右，当时呢日本人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跟美国人就开战了。当时日本在天津呢就已经，咱天津是沦陷区了，他不光压迫中国人，他也极力的排斥英美势力，包括英美文化。当时呢美国的华纳公司有一个侠盗罗宾汉这么个电影，是英国的民间故事美国拍的，相当好，高福海看了，可是日本人给禁演了。高福海当时想，哎，我这个原来都是演传统戏，我也编了几个新戏，像是什么双烈女啊，什么燕子李三呢，哎，我要是编这个外国的东西，这个侠盗罗宾汉是不错，我可以试一试。于是他找到了华纳公司的负责人，华纳公司的负责人是苏联人，当时就有苏联了，哎，跟他关系不错。他说我借你这个影片，我不公演啊，我天宫电影院我内部看，我准备改编，当然得给点钱是吧。结果就把这片子借来，高福海带着他的 老师，带着所有的这个骨干的这些编创能力人，列提纲、拉单子、编。这阵陈顿清已经走了，哎，这阵呢就设计唱腔、研究武打，就很快的把《侠盗罗宾汉》改编了。改编以后，投入了巨资制造服装道具，演出了。当时最主要的角色、主要的角色就是罗宾汉。这个罗宾汉让谁来演？那么多孩子，而且都能人很多，是吧？这里还有像是刚才咱说那些什么李元春啊、李大春啊，这些个能人都很多，那让谁演也不合适。高不海打擂台，一个月以后比赛三项，第一比赛斗剑，第二比赛射箭。斗剑就是咱那个宝剑的那个剑，射箭是射的那个箭。第三要比赛这个对话的仪表风度，一个月一比赛，每个人射箭基本上打到的靶子上的就不容易，一般都射不上去，是吧？到了张春华这儿，三箭连中靶心。高渤海说，我就知道张春华会中选，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们大伙儿吧，我给说破了吧。每天晚上他在卧月楼，就是我们现在的食堂，打香头，他每天晚上都练，他练香头练得比这还远呢，他肯定要胜利。而且每天有的业余的时间找不着他了，上哪儿去了？他上天宫电影院了。他看什么去了？他看三剑客去了。他看的三剑客那个电影啊，斗剑呐、仪表啊，他都学了，说你们没下那力量。所以张春华脱颖而出，演了《侠盗罗宾汉》，从此走上了成功的道路。这是这块《侠盗罗宾汉》这个戏一共有四个创新。第一创新，服装道具创新，这肯定大伙儿，它都是外国的服装、外国的道具。咱们看一下这个服装道具啊，哎，侠盗罗宾汉，他这个城墙要跟咱们诸葛亮空城计的城墙那不一样，而且他的上场的这个，尤其这些个士兵的上场啊，都从中国将这个门上场，叫二龙出水。咱们的龙套都是从上场门上来回一喊，然后分两边才成，他的整个的不一样。服装道具，尤其这个战士还要拿着盾牌，是吧？这个女的，这个还穿着长的，说这笔钱可是不少。服装道具的创新，在武打设计的创新，因为他斗剑，咱今天知道了，击剑，这个击剑跟过去咱的刀枪剑戟不一样啊，八大锤是吧？咱那整个不一样，完全高渤海带着孩子看三剑客，照着三剑客里头往下扒来学。哎，这是武打创新，这个都次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舞蹈创新。大家看见这些少女们这翩翩起舞，她在这个外国的这个京剧，这个外国题材的京剧里头啊，她加了好多舞蹈。这舞蹈啊，包括什么舞蹈啊？咱念一下的名字：有踢踏舞，有圆盘舞，有梯子舞。踢踏舞知道，咱们最近那个英国的那个团来的，咱们叫大河呀，那就相当有气魄，拿脚踩点儿的踢踏舞。圆盘舞是什么？就是拿六个男生拖着一个大圆盘，一个小孩在上面跳。梯子舞是什么呢？侠盗罗宾汉是一个草莽英雄，经常在树林里待着，他四个小战士在树林子里头呢，把这梯子引在树干上，他在梯子上来回爬，就等于爬树。哎，这么编的那么一个舞，爬上爬下的，跳上跳下，那么翻跟头。还有月豹舞，六个小男孩一边看豹一边跳舞。还有阳伞舞，是四个小女孩打着阳伞，一个手打着阳伞，一手还拍着皮球。哎，这个跳的舞是非常 那个，咱们这岁数都知道，咱们现在的伞都是洋伞，当时叫那个咱们中国的老伞。我记得我小时候那都是那种油布的那个伞，是吧？他当时是用洋伞，是吧？哎，跳的舞是非常新鲜的。还有一种舞蹈叫双面人舞，就是前头是脸儿，后边戴着一个假面具，这么跳是看脸儿，一扭过去是一个是那个假面具的那个脸儿，非常。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苏联的最经典的四个小天鹅芭蕾舞，它都揉到这里头了，都揉到这个戏里头了。这个舞蹈创新都揉到这里，谈何容易啊！当时排的时候怎么办？他找到了华纳影片公司这位苏联的老板，他说：“你给我介绍个舞蹈老师吧。”这个老板说：“我哪有啊？”是吧？哎，正说着呢，一看外边进来一个人，说：“来了，就是他了。”这人是谁呢？是匈牙利皇家歌舞剧院的教练，叫巴罗泰。哎，这个巴罗泰呢，在匈牙利那儿呢，已经无法谋生了。要按今天的词儿啊，就是在上海、天津30年代左右，也是各国的一些个失业的或者是雄心勃勃的人呢来谋生，他们都到天津和上海来谋生。所以这种人呢，里头不乏有各种人才，这个巴罗泰就是其中之一，跟着老婆来的。高步海跟他一谈，说的我这里头有几个舞蹈，你会吗？他说，你别提什么舞蹈，什么都会，什么都行。高步海说，一听这口这么大，你要多少钱呢？是吧？高步海说：“你这个薪金怎么给呀、啊？你给我排，我的薪金你也得给多点儿，给多少？你一月最少得给我60，给60现大洋。”当时的戏剧演员呢、啊，像是那个李桂春啊，3600啊，是吧？当时那个陈俊清那个编导300，是吧？他要60，咬着牙要的。高步海一听，骂也不愿意。咱就定啊，明儿个就天花井咱见面，到那儿咱再谈。他也挺高兴，第二天就带着老婆就来了，老婆也会跳舞，来了以后一谈，咱第一个月先学踢踏舞，我给你20个小男孩，我给你6个小女孩，你老婆教小孩这个芭蕾舞，你这个教。当时还在小白楼定做的芭蕾舞鞋。教了几天，这巴勒泰找高海，不教不了，说你这小孩是生坯子的，他们也不愿意学，我说话他们也不懂，就不教了。高海，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怎么回事？不是这么意思，我去。高海到了课堂，跟孩子们说，你们要好好学，这个戏是非常好的，肯定是受欢迎的，你们也提高技术，你们也开眼界。说话不懂我来，大家可能知道高波海德国话德文特别好，英文也好啊。高波海给当翻译，小孩们学了没几天就上瘾了，那人家这个外国艺术那也是相当的有魅力的，所以很快这一个月就把这个舞蹈拿下来，女孩学得更快，女孩很快就拿下来了。拿下来以后，高波海说，咱们下个月巴罗泰巴老师您怎么办吧，咱接着学。巴罗泰把这个架子拿着，这不行，这个我得涨钱，我得涨钱。哎，涨钱多少钱呢？就是我得涨1两金子，是一两金子是1两银子，反正相当于100块钱。高不海这心说，你这闹了半天这口也不大，行，我答应。巴勒泰一看答应那么痛快，你还得给我老婆买一辆凤头，我们骑车来，对不对？早坐车不方便。高海说行，给。于是就是陆续的把这些个舞蹈就都给传授了，这些个孩子们应该学到了真功夫了。哎，举个例子说，圆盘舞，6个小男孩拖着一个圆盘，有个小孩在上跳舞。那个小孩叫什么？叫厉成莲。厉就是上面一个东西的西，底下一个木字儿。厉成莲的小孩跳舞跳得好，拖在他上算主演。 厉成莲是什么人？解放以后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编导。红色娘子军，人家是主要编导之一，现在还健在。所以说这个人才打当年，也就是当年击鼓社培养的这些人呢，都是创新型人才。他虽然没有培养出来正宫老生是吧，通吹花脸，但是他在武生，在这个其他各门的这个行当里头，培养出了许多非常优秀的人才。这是舞蹈创新，还有一个创新也是非常有意思，乐队创新。大家知道咱们叫京剧，京剧就要唱戏，唱戏就是文武场伴奏，旁边要有京胡是吧，京胡京二嘉乐琴三大件，这个侠盗罗宾汉唱到一定要抗抗令抗抗，你得唱，唱西皮也好，唱二黄你得唱。那么谁伴奏？文武场伴奏。在哪儿？在戏台的右侧。那么说这舞蹈演的时候你能拿京胡伴奏吗？在演舞蹈的时候呢，演鼓演号圆号小提琴大提琴，在排练的时候是手风琴跟钢琴，到演奏的时候，当时高渤海管这个乐队叫八国联军，怎么回事呢？他这乐队里头有德国人，还有匈牙利人，还有英国人，哪国的都有，是八国联军。所以平常啊，你们在旁边看着，我也给你们钱，到演戏的时候钱多。演戏的时候后台有个管事是吧，当时叫管事，现在就等于导演，有两个灯，绿灯一亮，这边京剧的文武场抗谁抗，就连唱再拉就唱，一到了那个歌舞了，也宫廷生活了，蹦擦擦了，这边扬鼓扬号噼啪打红灯就亮了。所以红灯亮绿灯亮，这两个乐队来回倒一点也不乱，时间长了也不用红灯绿灯了，乐队自个儿就知道了，到这儿该我活了，哎，就是。所以这个这么样一演，大家一这么新鲜，有侠盗罗宾汉原来电影的基础，大伙儿知道故事好，又有这么新的道具服装，又有这么新的舞蹈，又有这么新的乐队，那能不火吗？连着演了三个月，久演不衰呀，演了三个月票款得了30万，高渤海又成功了。但是应该说高渤海这个人呢，应该说在艺德上还是很高尚的，包括张春华呀，包括劝一场的老人啊，凡是知道都在这个问题深大拇哥。为什么？高渤海是赚钱嘛，赚钱不能够太过分。孩子们是干什么来了？学戏来了。我天天让他演侠盗罗宾汉，我赚钱了。等到小孩出科了，出科了要到大戏班啊，跟别人唱戏去，人别人唱戏去了，你到人剧团说你会唱什么，人说我会唱大台儿，我会唱武家坡，我会唱红鬃烈马都行。你到那以后说你是哪儿的，击鼓社的，你会唱吗？我会唱侠盗罗宾汉，人家说你小孩没饭吃，对吧？小孩那不行。高渤海说三个月打住，所有的道具服装处理，孩子们回去照样学传统戏。所以孩子们的基本功还是很强的。刚才说了这100多个孩子成才了，可是为了这100多孩子，尤其北京这80多个孩子，得罪了一个人，就是尚小云。因为尚小云呢也看上这80多个孩子了，当年呢他先看上了这80多个孩子，他看上这80多个孩子以后呢，给了孩子们一人几块钱零花，他就认为啊这个烂摊子就是我的了。他接了一个合同上上海演出了，上上海演出回来以后，高渤海拿巨资把这事儿给搅黄了，上海不高兴，那怎么办？那也没辙呀，继续招收学员，组织他的荣春社，也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戏班课班。有那么一天，劝一场正在演出，我们劝一场的天花井的茶坊，这人叫老程，后来在我们劝一场开电梯，他上后台找高老板，我告诉你，尚小云来了，坐在我们2楼包厢，5个包厢啊，好家伙，是大伙是吗？一看扒台帘一看，好嘛，戴着墨镜，派头倍儿大，这个因为这个演员名角穿着长袍马褂很有气魄，威风凛凛，干什么来了呢？ 我来看你击鼓社的演出来了。结果呢，按说尚小云跟高伯海呀很熟，在高伯海小的，他比高伯海大十岁，高伯海十几岁的时候就跟尚小云搞过一同台演过那个救济戏，那个慈善演出。要是高那个尚小云要来了，要没有嘛意见呢，跟高伯海见个面，两方客气客气，连票也不容易要，是吧？挺好。但是尚小云有这气儿呢，我花钱买票，对，二楼一坐。他那么一坐，后台的这些个老师们就往劲儿啊，那些说，咱得一定得好好演，演的是龙潭暴露，大武戏，小孩们也上劲儿，整个戏一点毛病没有。尚小云看完以后非常感慨，就跟他的一块来的那个教师说，你看咱们这些孩子要到这种程度得几年，他说得个二三年。哎呀，尚小云一看拂袖而去，走走了。回去以后尚小云说，要按基本功来讲得二三年，那么咱走个巧路吧，咱也排点新戏。于是他排了一出拿聊斋故事改编的叫催梦。这个催梦的剧情呢，大概意思就是一个地主救了一个穷人，这个穷人呢是实际上是落魄的，他呢以后呢又反过来救这个地主，哎，是这么一出戏。演的不错，也是全新的这个服装，全在北京演的挺好。尚小云一看信心十足，我这出戏行，宣布三个月以后我上天津演去，我上中国大戏院我演。大伙儿知道中国大戏院那阵儿就起来了，肯定要比劝业场的天马井要好啊。可是这个消息就传开了，戏迷的消息很快。高伯海一听，哟，行，你不是你跟我来这个，我也以这个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哎，高伯海带着他的创作班子上北京照方吃药，拿这个梨园界的叫罗叶子，带着记录本分工，这个编剧就记场次，演员就记台词儿，服装记服装，道具记道具，挨个记，看完了以后回来整理，整个剧本就给罗下来了，在原来的基础再进行点加工，那剧本肯定就更精炼了。高伯海有钱，拿现在的词儿讲，就是你那个尚小云的那个经济实力，那个那服装道具，举个例子说，不见得是呢，就是好像机绣的，那我是手工绣、真金绣，那服装呢就倍儿好。赶排到了尚小云的荣春社，在中国大戏院演三天，这个三天以前，眼看着就要来了，天花井挂出戏码，这个那阵也没有版权。演催梦，当时一出新戏演的观众肯定欢迎，等到荣春社再来那就差多了，人都看过了不新鲜了。我这个事儿呢是击鼓社的一个前辈叫谢成鸾，他亲口跟我说的。我说那最后荣春社演出的效果如何，他说你想啊，那个效果不是明摆着吗，就好像咱们现在比赛足球，咱们是主场作战，他是客场，咱们主场作战的意味着我们天花井有老观众，有老戏迷捧，再加上点新戏迷那肯定火，他那就不行，所以来这儿演了一个多礼拜就剩半场座了，最后呢这个荣春社就逝语而归。等于是这个高伯海呢事后对这事儿呢就说，哎，要说起来呢我也不对，是吧，在那个旧社会这种同行是冤家，也提高不了艺术，是吧？今天想起来呢，真正提高艺术，说点进步话，还得靠百花齐放。那意思当时也后悔，实际上他也是得意，是吧？毕竟是胜利了，是吧？这个老师的师资力量非常强。这里头除了尚和玉啊，还有一个位非常有高水平的老师，就是专教武生的一代武生宗师李兰亭。 哎，这个这位先生李兰亭，这个李兰亭啊，可能知道人没有尚和玉知道的知道尚和玉人多，但是这个人确实是大名鼎鼎，了不得。从小学戏，一开始是学梆子，后来就是改武生了，嗓子不行才发。他在这个学艺的时候就已经出露头角了，在24岁的时候，在上海演出开始红。怎么红的呢？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著名武生盖叫天，当时排位啊，盖叫天、李兰亭、张德尊。张德尊是谁呢？就是咱们击鼓社演《西游记》时候，他演过那孙悟空，大武生。他是谁呢？他是张云溪的父亲。大家知道三岔口的张云溪，就是刚才我说我没想起名字，就是在咱们《西游记》里头演红孩儿的那个小孩张云溪。哎，张云溪的父亲张德尊、盖叫天、李兰亭，一共有5个属鼠的武生在上海唱红了，当时报界叫五鼠闹东京，李兰亭就已经出名。24岁，在27岁的时候，咱们天津市这个滨江道呢，新中央戏院开业。新中央戏院开业呢，赵艳霞的一个大爷爷租场，把他请来了，把他请来。李兰亭的最拿手的就是钱元商演哪吒，演哪吒。他是最拿手好戏，在天津走红了。这个哪吒演红了，这个时候呢，跟盖叫天呢，双方面也是有既是好朋友有竞争。这个他红是红在哪儿了？红在这个乾坤圈上了，把这个乾坤圈演活了。盖叫天一想，我这哥们儿这个乾坤圈演活了，我得想法再创新呢。他就想花把这个脚底的风火轮我来了。他就设盖叫天设计了一个风火轮。风火轮他得在台上滑行啊，他就踩那个现在咱知道的轮子鞋。哎，可是没想到，因为毕竟不是一功，所以在练功的时候呢，盖叫天骨折了，所以也就成了罢论。最后呢，盖叫天干脆就不演这个戏了，就演武松去了。1918年，他在30岁的时候，这个跟周信坊在青岛李兰亭大红大紫的。他大红大紫的以后啊，就是曾经被誉为江南八骏马，这个全国最有名的八大演员里给这有李兰亭。在39岁的时候来的天津演出，在哪儿呢？大家知道滨江道那儿有个康乐那个餐饮厅，康乐餐饮厅原来叫天福园，天福园是个戏园子，但是呢比较矮。当时呢，李兰亭呢那阵儿，咱们的我小时候看戏，咱们大可能老先生们更知道，讲究翻桌子，表桌子代表山顶啊，什么代表楼啊，什么在这叫塔子功，在上面啪一个跟头翻下来，比较厉害点儿，在一个跟头翻下来还劈叉，是吧？这都是算绝活。他呢翻当时翻3张桌子，以后最高的时候翻5张桌子。他在这个天福园翻桌子的时候呢，因为顶子低，他这一翻的时候呢，那脚呢碰到顶子了，这一碰顶子失去平衡，啪骨折了。骨折以后，当时呢他又怕对不起观众，还坚持着演。演完了以后下到后台就动不了了，演了动不了以后伤了，伤重了，因为他这个团是他的自个儿的团，没有好利索，又接着演，结果落成了终身残疾。从此李兰亭就基本上告别舞台，就从事教学生涯了。这个高伯海一听有这么一个能人，请我得请， 请到了击鼓社，一个月300块钱大洋，一个月一担米100斤，一吨煤，哎，包括跟安家。李兰亭在这种情况下也感觉到稳定收入挺好，哎，就来了。但是李兰亭，高水平的人就要有高水平的要求。他说：“我教你们孩子没问题，我还有几个手把徒弟呢。”在旧社会的徒弟分这么两种，一种就是击鼓社这样的科班，有一种呢就在家里头，包括倒尿盆啊、涮痰桶、干家务活，就叫手把徒弟，是吧？他说我手里有几个手把徒弟，这些手把徒弟包括谁？刚才大伙儿知道这个蒙兄弟张德顿的儿子张云熙是他的蒙侄，实际上是徒弟，我得带着。还有他小时候的这个李兰亭小时候开蒙的老师张基罗，他的儿子大名鼎鼎的张世林，咱们天津的大武生张世林，名为师弟，实际上是徒弟，这我得带着，哎，带着他。还有经常多年跟这个李兰亭配戏的李铁如是一个武二花，是吧？他的儿子叫李元春，带着李元春，说这我得带着。另外还带着一个徒弟郭景春，后边我还要专门提郭景春。哎，还有一个外甥，哎，就是带这么几个孩子。高伯海这个人是很宽厚的，带着没问题，在一块儿学。当时这个击鼓社呀，在我们劝业场的六楼。共和厅就是现在大家看戏的这个天花井戏院，当年叫共和厅，是练武场。我们现在的办公室就是尚和玉住的屋子。同时呢，现在六楼的平台呢有一个小工房，李兰亭的练功教授不跟大伙儿在一块儿，这100多孩子一块儿练，李兰亭带着16个孩子。在平台的小工房练，当时的名称叫一宅分两院，小工房16春。什么16春呢？就是凡是武生他给的起的名字都叫春字儿，李元春呢、郑武春呢、李大春呢、郑永春，哎，他都叫春字的。大家可能要问了，那李少春什么李万春呢？不是，但是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多次请李桂春请李兰亭教授李少春。这个李兰亭啊亲自教给李少春3出好戏，一个是他李少春最拿手的夜奔，大伙知道边唱边演的，还有金钱豹，这是有叉子绝活的，再有就是乾元山哪吒，教给李少春的。在教的时候，李桂春曾经跟这个李兰亭说啊，说您呢就大胆的教，您不要怕，他是原来李少春就会这个戏，老师教给他的跟您的夜奔不一样，他说您别管，您就按您的路子教，至于他原来的老师要是骂就骂我盯着。李兰亭重新给规范，重新教，一边教的李桂春在旁边就看着，就说哎，连我都受教育。这是李桂春，高平那个李兰亭。到后来呢，小工房这些学生呢也排了一些个戏，李兰亭给编得非常好，武打他的特点就是，有的时候用真刀啊，用这个咱们知道那个刀都是那个木板的，是吧？他有时候也用真刀。那个武生在武打的时候，那个刀都擦着脑袋皮儿啊，快猛刷里，哎，所以这是李兰亭的特点。他教这些孩子演的一出新戏叫《火并王伦》，《水浒传》的，演这出戏的时候特别的火爆，所以李万春跟李少春他们一听说天津这个李兰亭李老师编了个戏，专门坐火车上天花井2楼包厢看，看完以后就上后台来了， 说李老师，您不吝赐教，这出戏您无论如何得教我。李兰亭说不行，我跟这个新老板高渤海我有合同，我不能教你。但是既然你们二位来了，我也不让你们白来。结果把这个戏本给了李少春了，另外又把一出戏武松把这戏本给了李万春了。李万春跟李少春在惠中饭店请了他一桌，也算表示感谢。哎，这就说李兰亭的身份是这么高，他的十六春这些个十六个弟子后来都成了名了。当时呢，李元春、李大春、郭景春这三个比较优秀的春，号称天花井三春，哎，是当时的。还有一个老先生叫陈成庚，原来他也是春字的，后来又改到接着学呢，就改成成字辈的了。叫活石恩、演石恩，相当有名。有一回在演戏的时候呢，高渤海内行，他也会，他也会演，他也会编，他也会导。他李兰亭演的教课的时候，他也去，李兰亭就教怎么着怎么着，他也旁边跟着一块儿比划，你这么着，你那么着。李兰亭就不高兴了，你跟着瞎掺和嘛，是吧？高渤海的意思，我说的也不是不对呀，对吧？你那阵你没说到，我跟你说说吧。李兰亭说不，你别掺和。高渤海说那干嘛呢？俩人说呛了，那意思怎么着？李兰亭说：“我告诉你，黄金有价亦无价，你高渤海有的是，我李兰亭全国就一个，你有钱啊，也不伺候你，走了。”高渤海傻了，哟，那阵还很年轻是吧？毕竟，高渤海回去一念叨，应该说高兴桥是非常精明的一个家长，马上不问对错，批评高渤海，你这样不行。这么大的老师你怎么能这样，你给我请回来。高晚上我怎么请不了啊，这事儿这我张不开嘴啊。烦了谁了？烦了老先生尚和玉，老先生面大是吧，高了一辈儿，当时这个尚和玉在这个机构上爷爷辈儿。哎，还请了大伙儿知道金少山，热心肠，跟李兰亭说别去了，咱就这样。没别的，反正高渤海办事就这意思，请吃饭呗，是吧？哎，请了几桌席，三桌，然后赔礼道歉，李兰亭回来继续任教，所以这事儿就算完了。吉武社的小班立了一功，就是小工坊这些孩子们立了一功，立了什么功呢？就是说在这个演出，因为吉武社是边排演边实践，演出的过程中呢再提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大班的孩子呢就有成就感。他就说了，你看看我们演的受那么大欢迎，票房上座率那么高，这个大班的孩子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傲气，是吧？有傲气呢就觉着呢有点端架子。高渤海当然他不允许孩子们自卫，是吧？有那么一天呢，就是影响演出了，高渤海生气了，你要照这样的话您别演了。跟李兰亭说行吗？李老师，李兰亭说怎么回事，如此这般，这大班的孩子们有点自卫。李兰亭说行，您甭管了，开戏码，列戏码，出海报、卖票。结果小工坊的孩子用自己独特的武功拿了几首拿手的好戏，演出以后效果非常好，大班的同学生们在扒台帘一看演出那么好，也老实了。这个事情小工坊立了一功，所以也大大的提高了高渤海的威望。哎，说你们都得是吧，别什么。1944年以后，两班华字辈的成字辈的都解散了。为什么解散了呢？当时这个内忧外困，那个3月19号我可能也讲了，三诈逼死高兴桥，在这个社会环境上都变化了。另外一个呢，这个战事也吃紧，种种的原因呢， 这还有一个内部的原因，这些个孩子们呢也不好管了，上了八年，当年那阵是七八岁的孩子，八年以后十六七了，大一点的十八九了，也搞对象的问题了，什么明白了，你有时候使唤他也不是那么好使，所以这思想很复杂了。高家呢也逐渐的有些个地方也很困难了，干脆就收班吧，就等于把击鼓社办了两科就停了，把所有的一箱卖给了国民党的当时的就是那个孙立人，那个叫英雄部队啊，抗日英雄部队，东北的部队，整个卖给他，很便宜的卖给他，也就算拜慢半卖半送，哎，把整个孩子们走了。孩子们走了以后各有千秋，有本事的张春华有团要，像李元春人家还后来都自己组团叫春秋剧社，李元春是春，他的妹妹叫李运秋，韵律的韵，运秋，在北京人成立的自己的团是吧，所以各有也有的据说就是反正沦落到接近要饭了是吧，改行了，哎，都有，哎，各有各的境遇吧。当时李兰亭呢就带了一个团，带着他这几个得意弟子在南市演，在南市演上座率还是不错的是吧，后来呢演了一度以后呢又到各地去巡演。这就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局面。怎么叫令人尴尬啊？就是他的学生，你比如说他最喜爱的学生郭景春参加革命了，到了河北省冀中分区实验剧团跟窃城栾，哎，都到了那儿了，是等于解放军，当时可能就是已经是解放战争了嘛，已经是咱们解放军的分区了，在那儿当这个演出了，等于革命了，加入革命队伍了。可是呢李兰亭带着部队呢上沈阳演出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呢叫国民党给抓兵了，给抓走了。他呢一看，哟，这国民党想抓就抓呀，结果为了怕国民党继续逮谁抓，都是这个岁数，李兰亭接受了国民党部队的改编，成了国民党71军91师的京剧团了。你看进入两个阵营了。这个以后48年李兰亭一看实在不行，活呗，逃回来到天津，带着他的弟，在这个时候他等于被那些个兵痞已经盘剥的敲诈的身无分文了，在中国戏院还演过，但是就已经很落魄了。可是他的儿子呢，你比如说他儿子不是被抓兵了吗，可是你说这个历史就是这么样捉弄人，他这个部队呢全部起义了，又进入了解放军了，进入解放军以后呢抗美援朝呢又上了抗美援朝了，他儿子呢就进入了师里的，成了师的那个敌工干部，就专门给当翻译，专门给那个抓到的这个翻译那个抓到的俘虏啊做工作的解放军干部了。所以而这个李兰亭呢还带着部队呢，又带着他的那个剧团呢，还曾经给徐向前的部队去演出，所以就是这么乱。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过去的阶级斗争论有时候确实不能够分演员嘛，艺人嘛，是吧，他为了谋生，这个徒弟就是革命的，这个他就是这样，所以总是在不断变化。但是总体来说李兰亭他的学生成就是很高的。李兰亭呢有个这个郭景春就加入了那个冀中分区，解放以后呢就任教，在河北省任教。咱们就说呀，在家长有孩子是吧，可能你不知道哪个孩子就成龙，哪个孩子就成凤。这就比较有名的呢什么张春华呀，李元春呐、这等等。这个郭景春在李兰亭的弟子中不是特别有名的，可是 郭景春培养了一个学生，大大的有名，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裴艳玲。咱们大家要关心这个那个文艺频道，最近戏院百家连续几天都介绍的裴艳玲。对裴艳玲的评价是：文武昆乱不挡，唱演全才大武生，几次获得了全国梅花奖。他一开始是演河北梆子，曾经一度演钟馗，是吧？那个，后来呢？现在是河北省歌舞剧院，河北省京剧院院长，在河北石家庄还有专门的一个裴艳玲大舞台，专门一个戏院，他是非常有名的。咱现在这个镜头呢，是李元春学的这个哪吒和李元春的图像。这个是李兰亭当初演哪吒的图像，这个是裴艳玲继承了李家门的绝技演的哪吒，这个乾坤圈的这个武功。这个是叫梁锦。这也是李兰亭的一个学生，叫梁惠超，也是曾经上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过，也是大大的有名。这个就是今年呢，是李兰亭先生逝世123周年，诞生123周年。这个裴艳玲，这个头一个左边第一个这个裴艳玲呢，现在是应该说功成名就了。为了继承发扬李家门的这个工艺，他搞了一个自己出钱给李兰亭塑造了一个铜像，在李兰亭的老家，他专门搞了一场纪念演出，白燕生给主持。这个右边这个人就是郭景春，所以说李兰亭先生的艺术成就呢，在裴艳玲这一代得到了这个发扬光大。哎，而且李兰亭曾经也到过咱们劝业场平台追访一下这个郭景春先生的学艺的这个旧址，进行了一番怀旧。这是裴艳玲当初演这个这个钟馗时候的剧照。哎，击鼓社的孩子们纷纷成才，有很多成就是很高的。比如说吧，1944年以后，昌殿华、昌成坊小哥俩加入了太行山的京剧团。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有一个批示，就是那个逼上梁山那个京剧，最多的最早的出演是人家哥俩。有个小师妹叫妾成鸾，她在1944年以后通过革命党介绍，走红桥区大红桥坐船走入革命，进入了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跟郭景春进入了晋中军分区。大家知道有一个老革命大胡子，孙大胡子孙毅孙将军，在他的领导下是文工团的。他们在1948年平津战役前夕给毛主席、周恩来、李富春这些中央首长演出的花木兰。演出以后，周恩来总理、李富春跟蔡畅夫妻宴请他们。宴请的时候，周恩来还专门问：“哦，你是天津的？哦，击鼓社？哦，不了解，不太知道。”还问了问演出的情况啊，学徒的情况。哎，这个谢成鸾老师呢，还有陈成庚老师，还有沈伯华沈先生，都跟我很熟，应该说是忘年交的好朋友。他们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击鼓社的老资料， 谢承銮老师呢，就是咱们前面看那个看到的这个回一会儿什么那个很多照片都是他给我提供的。后来为了感谢谢承銮谢老的这个给我那么多资料，还有讲了那么多生动的吉普社的这个老事儿呢，咱们在天花井2006年开业的时候，我咱们在那个天花井戏院的对门啊，就搞了一个影壁墙，有8个塑像。这个8个塑像当然最当门头一个就是高伯海高先生，然后就尚和玉尚先生，后边还有陆续的是雷喜福雷先生，还有张春华，还有张云溪，是吧？最后一位就是谢承銮谢老演花木兰的那个剧照，因为他毕竟是给主席演过。但是这个雕塑完成的时候是2006年的1月份。我可惜的是谢老在年前逝世，没有看到。当时谢老的那个丈夫刘老师，哎，非常遗憾，带着他的孩子到天花井戏院，在这个谢老的这个剧照这个塑像面前照了合影像，这应该说也算一个憾事。这个应该说比较还算令人可以生慰的，就安慰的，就是陈成庚陈老，就是大伙儿知道那个前头那个活石恩，这个就是谢承銮谢老的花木兰的剧照，这是沈老在西院门口，沈伯华沈老是文丑，这个是陈成庚陈老晚年的生活照，这个就是陈成庚陈老活石恩的那个演唱。我应该说跟陈老来讲我还比较心中有安慰，就是在天花井戏院开业的以后，我特意请陈老在劝一场天花井演出了他最拿手的全部玉堂春。当时陈老是精神非常高兴，很多弟子捧场，演这个戏演的是非常的精彩。演出以后呢，我也没有及时的跟陈老联系，没过多久陈老也故去了，所以都已经作古。现在沈伯华沈老非常健康，哎，非常的身体好，而且还经常活跃在这个咱们天津市的这个文艺舞台上。这个是陈老呢，有时候经常到天花井去，还专门给我用手写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写的非常工整的老吉古社名单，加上沈老这个名单，我已经有3份当年吉古社的名单了。一份是当年他们吉古社老人一共同回忆的油印件，一份是陈成庚陈老的回忆，一个是沈老的回忆。有了这3份，那么说当年吉古社的人员基本上就真实的面貌就都有了。所以这几位老人我应该也是表示深深的感谢，对于已故的那些老艺术家也是深深的怀念，是吧？说到了这些个老艺术家，就不能不说当今五丑泰斗张春华。张春华先生大名鼎鼎，他是1924年生人，他的爸爸呀是咱们交通旅馆的那个西餐部的管事儿，是吧？当时看到了这个天津梨园界很什么，他们家呢应该说家在农村很苦。他那个张春华5岁丧母，由叔父抚养， 尽管是叔父，那么必然还是不是托门，是吧？毕竟跟亲的亲生父母不一样。张振华的父亲呢，就回老家的时候就问他孩子：“你跟我上天津，咱学戏。”张振华当然特别愿意啊，是吧？学戏，他爸爸给他讲怎么好怎么好上，他乐意。他说：“可是他爸爸也得把话说到前头，说如果你要跟我学戏去啊，睡觉可是湿被乎。为什么湿被乎呢？湿被乎长跳蚤，你睡不好觉，晚上来记戏文，你也吃不饱奶打。”张春华说：“我什么都愿意，我就愿意跟您去走。”都问应了，带到天津来学戏。拜的谁呢？拜的师傅是当时咱们击鼓社有一个鼓老叫郭少安。这个人呢是天津市梨园界比较有名的场面头，因为鼓师嘛是武场的头，当时就是算手把徒弟。学了以后没多长时间也打了一定的基本功，那就是除了耗膀子练腿练脸以外呢，基本就是买东西吃的屋子涮餐桶，就是在家里伺候师母。可是呢他毕竟都是这个熟人，他不是那种什么，正赶上击鼓社收人，所以呢就郭少安把自己的孩子，把张春华还包括贺永华就都归了击鼓社了。所以从小这个张春华呢进入击鼓社呢就开始进行正规的科班，所以当手把徒弟时间并不长。张春华非常聪明，什么事情成功必须有聪明当基础，是吧？他到了击鼓社以后，他比别人练功都要苦。举个例子，每天的晚上他张春华从上大课以外，自己每天晚上要在平台弄一盆水，三九天要冻成了冰。第二天的早晨起来，他起得比别人都早，然后对着这个冰练台词儿，练台词儿练的把这个冰化成一个小圆窟窿。练台词儿练到这种功夫，练武功大家知道有一个动作叫双飞燕呢，就是在舞台上一蹦，这俩胳膊也起来，俩腿也起来，这叫双飞燕。这是一个经常常用的武功。在练这个的时候，他穿上一双大毛窝，大伙儿咱们都是比我都岁数老，毛窝就是大棉鞋啊。可能那个咱们可能老一点人都记着，这个毛窝也有很多种，有轻便式的，还有一种特别大的那个大毛窝。他穿上那，也就是好像是练武功那个带沙袋一样跑。哎，他练的都比别人苦。由于他练的特别苦，所以呢在舞台上跟人表现就不一样。他在西游记的时候演八个小猴一块打飞脚，别人打飞脚大伙一块一对啪一打啊，他的这个飞脚起得猛跳得高打得响落地轻，就很明显的优于其他的孩子。练靶子功，练棍儿，别人都拿木棍儿练，他拿铜棍儿练，他把铜棍儿里头再插一个芯儿练，练这么样高沉的，在舞台上再拿铜棍儿打，那肯定要是好的，是吧？最大特色矮子功，武大郎穿一个大裙子在里头蹲着，矮子功很苦。这是张春华呀，怀旧上我们那儿去跟我聊天，带着我按着楼梯说：“你看了吗？哎，我就在这个楼梯天天蹲着蹦，打三楼蹦到六楼，打六楼再蹦到三楼，天天就这么蹦。矮子功啊，必须得把这个腿练好了。所以只有你在台下十年功，台上才行。所以他在三岔口演刘丽华的时候，用的是矮子功，那得心应手。练朝天凳，他把那个咱中国这个踢腿啊跟那个体操不一样，那体操都是大开大合，那腿往外走， 咱中国的武功都是往耳朵这走，他那武功把腿撂下，朝天凳撂起来以后，在耳朵这儿，他撒开手，那腿不掉，他能做到这点。练到一定程度了，受到了观众欢迎了，张春华说：“我，大伙儿都鼓掌了，连后台老师都特别高兴，也给我鼓掌。我跑到后台，跪到祖师爷前头，我磕头上香，说谢谢祖师爷给我这碗饭吃。”张春华开始有名了。在每天都夜练的时候，他在每天晚上半夜里他练，遇到了老师尚爷爷尚和玉。尚和玉就是他就住在我们这儿，住在我们那个办公室那儿，他那个学员要上那个平台去得路过他那儿，他每天晚上老看一个影，他说这怎么回事，这闹鬼了是怎么着，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以后一看，哟，是他，你干什么呢孩子？张春华一看跪地磕头，爷爷，我练功呢。哦，你练什么功呢？我练武功呢。他说你打算干嘛？他说我打算学武生。尚和玉说你学武生，你看你这个，你看我这坯子，尚和玉是吧，刚才咱看那个那照片，那身高马大的，乱，尚和玉是大武生。他说：“你看你这个个儿不行啊。”他说：“行家里有一句话，一扮不像，莫若不唱。你个头瘦小，身轻如燕，你演大武生哪行啊？你挑不起来呀、啊？那大靠四个心儿往后一摆，你哪行啊？学武丑，没有小小。”就是没有小角色，你演什么只要艺术到了你就能红，你要演武丑不红才怪呢。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一开始张春华说我要演武丑老在边上站着，我演武生在当间站着，我不能一辈子给人挎刀啊。尚和玉说非也，你那不对。所以尚和玉很明智的给他指出来了，这叫大名家慧眼识珠，因材施教，小春华心领神会，确立了目标。从此张春华潜心研究武丑，最后成了一代武丑的泰斗。怎么红的呢？1943年春节的时候，北京的吴素秋漂亮花旦带团袁世凯来到天津中国大戏院，当时的武丑叶圣章。叶圣章是什么人？当时的武丑大王尚和玉的女婿，来这天津要演当时演一出比较拿手，因为是春节期间演出的这出戏叫什么呢？叫大戏黄庄。可能老师傅喜欢戏迷可能知道，这出戏是根据施公案改的。施不全、施世伦呢是个清官，他当地有个土豪业恶霸，当时土豪恶霸呢因为受到了清官的这个，他的哥哥叫施世伦给杀了，他就把施世伦下迷药给抓到这个西黄庄了。于是很多大侠，就包括什么贾明贾亮的那些个人都带着家属来到这个西黄庄，扮作卖艺的，打把是卖艺的，唱戏的到这儿来了。到这儿来以后呢，给这个西黄庄庄主来贺寿，把这个施世伦给救走了。这出戏为什么是特别春节时候演呢？里边呢有卖艺的反串，就好像那个盗魂铃啊、十八扯呀、啊，这里头得有反串戏。这个里头吴素秋演的这个西黄庄呢，一个人要唱四大名旦的四派，没上成群四派他都反串，非常精彩。这个丑角呢也得唱啊，叶圣章没问题啊。正巧来天津以前他把胳膊摔伤了，来不了了， 唱着，可是这个五丑是非常重的一个角，怎么办？当时中国大戏院后台李华亭，李明胜的父亲说，我给你推荐个人吧，这个人没问题，张春华。机遇来了，张春华还没出科呢，1944年出科，来到这儿，行吗？小伙子当时感觉到好，接了这个戏了。接了这个戏以后，演出非常成功。在演出的时候，后台扒着这个那个边幕条，有两位老师，谁呀？叶盛兰，小生名家；马富禄，文丑名家。扒着这个后台就看，这个马富禄就问这个叶盛兰，说：“哎，三哥，这是这个你哥哥什么时候收了这么一个学生啊？”这个叶盛兰说的。我二哥没收啊，没听说有这么个张春华的学生。他说：“你看，这不跟你哥哥一样吗？这不是演得太像了。”第二天报界就说，天津市出了一个小叶盛章，了不得了。这个，从此，这个名声大噪。叶盛章在北京一听，天津来个小叶盛章，胳膊伤也没好就来了，一听是击鼓社的。原来叶盛章对张春华有印象，演《侠盗罗宾汉》的时候来看过，他就觉得这小伙子行，这回又专门来到天华景戏院看了三出戏，看了张春华三出戏，找了上那个交通旅馆找这个他爸爸去了，说你这孩子不错，我挺喜欢，哎，我有这个意思，你有吗？那个不是天降的福分吗？那个张春华的爸爸那乐不得了，回去跟张春华一说，好嘛，张春华喜从天降，从此就拜师叶盛章。这就是张春华跟叶盛章师徒的合影。出了名以后，出师以后，这个张春华跟张云溪合作组建的一个团，就是云溪社。这是这个武生就是张云溪，这个刘丽华就是张春华，两个人的这个三岔口演遍了全世界。因为咱们解放以后，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会的那个联欢节是那个刚一解放的时候，咱们社会主义阵营正是红火呀，苏联老大哥，咱们中国也捧场，社会主义阵营经常搞这个青年联欢节，当时咱们不参加资本主义的奥斯卡呀，不参加那，就是世界得金奖，得完金奖以后，全世界巡演，一下就火了。抗美援朝的时候在山洞里演，是吧？下面说一件事儿，大伙儿可能都很多都知道，不知道究竟。这个1946年冬天，当时张云溪、还有张春华两个人呢，在汉口演出。演出到年底了，人心思归呀，要回家过年了。张云溪说，我坐船，我先回北京吧，为了省点车票钱。张春华，我还有点事儿走不了，他说我回坐飞机后赶吧，咱俩上海会合吧。好，张云溪呢就先走，咱俩上汉口逛逛商业街吧，就逛商业街了。逛商业街以后一看，有双皮靴子挺好，那阵儿的皮靴子那牛皮的，绝对是都是高质量的高靴。张云溪说，我买一双高靴，你也买吧。张春华行，两个人一人买了一双高腰靴，结果没想到这双高腰皮鞋救了张春华了。张春华在张云溪走了以后，买飞机票后赶。大伙儿可能都知道，传说的张春华在飞机上一个跟头翻下来没摔死，咱今天现在说的就这档事儿。 张春华买完飞机票以后，应该是下午两点飞机起飞，一直到下午四点才飞。为什么？上海方向说了，阴云密布，不适合飞机下降，别飞，现在也别飞。当时是12月25号，圣诞节。这美国飞机飞行员呢，艺高人胆大。另外，美国人有个讲究，我得回上海，我跟我家人团聚，我得圣诞呢，我这是吧？我得回去，这个心特别切。这个当时的那个飞机啊，非常简陋，是美国的运输机改的，大肚子运输机。小时候咱玩毛号，那不是有吗？那大肚皮，就那种飞机。那个飞机的那个内部结构呢，也不像今天的这个沙发椅，是靠着那个飞机的两侧呀，是两排椅子，人都对脸坐着。那两侧的座椅呢，也不是硬的椅子，是帆布的兜，你坐在兜里头，它也是为了减少晃。当时呢，张春华的那个座位呢，是靠后排，最靠后的倒数第三四个、四五个那个座。当时呢，美国这个赠送给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啊，赠送给他们的这个民航飞机呢，都是拿那个战斗机、运输机改的。改的以后呢，飞行员呢也都是那个着力战功的那些个优秀的飞行员转业来当民航飞行员。当时飞行员说：“不行不行，没问题，不开也得开，我保证安全。”到四点开了，这飞机就起飞了，起飞了，很快到了上海的天空啊，已经晚上六点了。本来就阴云密布，又是冬天，上海天空一片漆黑。按照机场的规矩，这阵机场应该打灯，那个灯呢随着跑道是两溜灯，只是一个丁字儿，哎，指示出了一个这个跑道。哎，事儿赶事儿，飞机的通讯设备坏了，跟地面失去联系了，瞎子了。机场人员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飞机来，天上飞机不看不见机场在哪儿。这个美国这个飞行员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经验的，哎呀，这怎么办？然后就跟那个乘务员说，要求所有的那个乘客都把那个安全衣、安全带都系好了啊，还不告人实话，就干系好安全带。那个乘务员呢，就跟大伙儿安排系安全带、系安全带、系安全带。张春华呢，在后边睡觉呢。小个儿，年轻，穿着一个靴子，是吧？在那儿翘着二郎腿，在那儿睡着。这个乘务员呢，也没把，因为个儿也矮，是吧？没把当回事儿。到了张春华这儿，就一踢他这个腿，哎哎，张春华正睡着迷迷糊糊啊，嘛事儿嘛事儿，哎，系上安全带，系上安全带，啊，这，张春华，我就不系，嘛就系安全带了。你那意思，你跟我说，我就不吸，你不吸不行，你在飞机里就听我们的，我就不听你的，玩棱。张春华这一玩棱啊，这乘务员还真没词儿，那年头也没记得在飞机上闹嘛，没辙。张春华说完，我就这个，闭上眼了，又冲盹儿。后来一张春华师傅那阵醒着呢，他说，拿出俩橘子。掰橘子吃，我就这个，翘二郎腿还来回晃。乘务员一看也没辙，走了。张振华呢，又接着睡。张振华说：“好多说我醒着，我醒着，我醒着，我能那样吗？对不对？”这个飞机啊，飞行员很有经验，他不敢急于下降，因为他那个飞机里头那一肚子汽油啊，那要下降的时候烈火着起来，那就了不得了，就在天空盘旋。就在上海的上空盘旋，盘旋到什么？盘旋到汽油耗尽才迫降，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反正找荒郊呗，麦田呗，找那个稻田里就降。结果那个飞机也应该说水平挺高，平板的，没有扎的那个，是吧？那要扎的就一个活不了了，平板地板搓， 搓了地下三间农户，死了九个人。搓板掉下以后，那么还是尖儿朝下呀，这个飞机折成了两段，折成两段以后，在接触地面那一刹那，这飞行员呢拿那个他那个军刀把那个窗户给捅破了，他蹦出去了。但是蹦出去了，他旁边有螺旋桨，螺旋桨把两条腿给打烂了，折了。飞行员侥幸活了。张春华他们这一飞机人撅裂了以后呢，人都噼里啪啦摔都有了啊。张春华就掉到一个那个稻草垛里，还有谁呢？一个六岁的小孩也掉到爆火了。张春华呢，叫雨给抡醒了，天上还赶去下雨，抡醒一看，他说的一猫是一手血，一看就是一手全是尸首，合着自个儿活的。再一试试腿，那个大黄皮鞋呀，裂了一大口子，这大口子把这鞋拉开了，保护了脚腕子了，没事儿。哎呦，活了！这个后来报界传说就是说翻了一溜跟头活，实际上张春华说我翻跟头翻嘛跟头，我睡着了我。他说是吧，我要有这么大本事，我感情好了。但是报上说大难必死，不死必有后福。张春华说哎，什么叫福不福的，反正活了。住医院的时候毛世来去看他，毛世来看他就是代表好像梅兰芳，让我梅先生让我来看看你。他说是吗？哦，他说你怎么着？他说过两天我也回北京。张春华别坐飞机，别坐飞机啊，能坐别的就别坐飞机。毛世来说啊，是是是，坐飞机了。一个礼拜坐的飞机，飞机失事，毛世来没了。他说的这个事情，张春华说的我都后悔，我应该说嘛，我也应该拦他，没拦住。哎，哦，这不是，是李世坊，李世坊啊。哎，在这个飞机飞到青岛时的事。说这话简短截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张春华的罪行，唱戏的有嘛罪行？罪行叫三多戏霸。什么叫三多戏霸？出国多，演戏多，观众多。怎么观众多还叫戏霸？毒害人多呀！哎，这文化大革命毒害人多呀。他说，张春华说，给我来个三多。说这我卖票多，还哎，你毒害的人多，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张春华是无丑利索，翻跟头也好，能几张桌子往下翻，好，还得是一批二用啊。张春华属于用的，跟谁在一块儿呢？跟张君秋。张君秋、李少春，还有他，张君秋呢设计这个那个青衣，李金泉呢设计老旦，这个李少春呢设计老生，张春华设计动作，哎，所以呢他们呢就是一批二用，肯定节目单里样板戏都有他们新戏，但是肯定他们没有名字。他说那我就不错了，当时那阵让我拉大幕啊，是吧？一开始我拉大幕。我还挺卖力气，后来一看我腿脚那么利索，干脆你打灯光吧。那年头灯光没有键盘，没有这底下操纵，都得蹦上去上老高啊。还说我卖力气，所以大伙儿的人缘也不错，就没怎么后来就没怎么批我。后来解放一解放了，落实政策了，咱们跟外国建立联系还得是靠这个京剧啊，除了乒乓外交，这个戏剧外交是不可缺少的，还得上美国呀。那阵最早上美国的艺术团还有人家张春华，张春华先生跟李光 AB 角，张春华 A 李光 B， 哎，然后又出国，那阵呢张春华跟刘秀荣跟李维康演的是秋江，那个跟李光跟那个刘锡忠演的三岔口， 到了美国，人家就听说在若干年前，这个张春华先生演，人家就要求张春华演。当时舞台的那个领队带着说：“张春华先生，您看那么大岁数行吗？”哎，怎么不行？让我演就演。当时那个五六十岁还继续演，就是给咱中国中美外交也起了很大的，就是卖了很大力气。当时呢，他到法国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知道，在50、60年代的时候有个电影叫《风筝》。风筝有一个孙悟空，那个猴就是张春华。他到了法国以后呢，人家法国也特别设计的非常好，哦，就是他。人家招待会呀，演出电影《风筝》，演完了电影《风筝》以后，把这银幕一撤，后台张春华先生就扮成孙悟空出来耍棍儿练武，哎，做的特别好。张春华先生说：“我当初啊，人家剧团找我，那个影片公司找我，让我拍这个风筝的时候，我不拍，我说我不干那个，也给小孩看小孩的影片，我干嘛不好不演？后来给我做工作，我演了。可是这回演我才知道，哎，有意思，因为啊，在法国呀，我一看这个风筝这个电影啊，是我在上头呢，说一嘴法国话，哎，我这法语还不错，哎，看着挺是乐。”后来让我又演出，结交了好多法国友人，还有好多人愿意跟我学武功，还有愿意学京剧，我还收了好多外国学生，哎，觉得这不错。以后呢，张春华确实收了很多的外国学生，留到英国、法国、德国各国去讲课，是吧？收了好多外国弟子。这个是跟台湾的辜润甫戏迷。合影，他经常来中国。辜润甫在对于中国的，他跟咱中国谈判的时候起了很大作用，是吧？哎，这个是过去演那个这个叫嘛呢，《水浒传》的乐和吧？哎，张春华在1990年，生活是他在戏剧舞台55周年，他提出来了，在中国大戏院演。我要演，我要求回天花井演出，我在天花井长起来的，我最后一场演出要在天花井演。所以呢，这个是李葛华，是咱们李葛华先生的夫人从广州给我寄来的当时的剧照，这个当初的演出本，演出的什么角色，什么角色啊，以及各方面都是历史的一个，现在算一个历史的文献了，是吧？这是当时演的小放牛，这是张春华先生当木匠，那大武生是李惠良，这个是张春华先生回天花井，中央电视台到我们这儿去排，给他排系列片，到那儿你看老先生相当表演能力强，相当善讲，我们每回聊天大伙儿就是听，插不进嘴去，一讲就一个多小时、2个小时。这是2006年天花井戏院冲章，他是被聘为天花井戏院的最高顾问。哎，到那儿以后给我们剪彩，哎，张春华先生剪彩时候的照片。哎，遗憾的是。2006年的剪完彩以后，第二天他又到了天花井，唱的萧何瑞《月下追韩信》，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当时因为一些个原因呢，我也没有那个哎，张春华先生的声音那是相当好了，他这个舞丑啊。他之所以能够教李少春夜奔，他唱的也非常好。李兰亭先生教的那夜奔，当时也教了他了。李兰亭特别的对张春华垂青，别的孩子都不让进，让张春华进。教夜奔的时候，让张春华先生学。张春华先生在唱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时候，哎呦，我当时感觉，哎呀，没有录像。现在张春华先生虽然健在。说话已经不利索了。 嘴已经，当时在天华井戏院已经是绝唱了，这个是一个历史的遗憾，没有唱。这是说张春华先生。时间差不多了，我呀再讲两个小笑话。天外天的变迁，大家对天外天特别喜好，天外天的景致呢也是，这是天外天当年外景照，这是天外天天祥的平台。因为啊，老的天外天呢广式劝业场的平台，五六年合营以后的天外天就已经，五八年天祥跟劝业场合并了，那个天外天就已经包括天祥了。这是在天祥的楼上，露天天，这是咱们劝业场六楼的天外天，后边那个间是那个汇中饭店的间。这个是当时的天祥五楼的平台的，叫天生戏院的，也是八大，也是天外天之一，一个小的剧场。这是天外天的体育的活动的时候。我这个题叫天外天变迁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五八年大跃进了，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呢，天外天平台都是诗词了，什么什么天上没有玉皇啊，地下没有龙王啊，那些个那个刚才那个跳箱啊，搞体育运动啊，劝业场的工会呢也是贺龙给颁奖的，卫星的体育卫星的那个卫星单位。大炼钢铁了，咱们都经过过，劝业场不能落后啊，劝业场的领导很先进呐，咱们也得炼钢啊，商业也要炼钢啊，哎，就在平台啊就炼上钢了，在外边马路捡木材去，捡劈柴去，弄点那个炼钢炉，堆钢堆这个炉，就在这个平台啊气炉子炼钢，呵，那火一烧起来以后倍儿旺，那个烟奶就直接就上了天了。这边俩一炼钢啊，职工就热烈欢呼啊，这我们大炼钢铁也胜利了。那边俩消防队就就来了，哎，那消防队就来了，那好家来了好多辆消防车，就把和平路滨江道就给占满了。那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啊，那个消防队员都是荷枪那个大钢盔，穿着拿着那个水龙带，突突突突就往上跑，就跑到平台了以后，哪儿着火哪儿着火，当时劝业场的职工非常兴奋啊，没着火，我们大炼钢铁呢。我说什么大炼钢铁，谁负责任？把经理叫了，你大炼钢铁，你跑劝业场大炼钢铁，劝业场一冒烟，你知道什么情况吗？啊，全世界都得知道了，像话吗？这种臭皮领导没敢出面，这几个大炼钢铁的一线的那个职工啊，本来是满心高兴，我们大炼钢铁，我们出钢了，还我们出钢了，结果挨了一通刺儿。哎，这种刺儿给弄的，怎么办？那怎么办呢？后来赶紧撤，别废话，撤！哎，一通臭批，批完了以后，我们挪到哪儿了？挪到大家知道万全道和平工人俱乐部，在那个后院又炼钢去了。哎，又跑那儿练去了。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大伙儿看这图像了吗？这是在战备。这个劝业场搞战备很厉害，底下有地道，我们叫130工程，把整个把这个底下这个劝业场底下，劝业场这个楼啊，整个的下边是应该有一个零层，这个零层啊底下都是洋灰垛子，那个洋灰垛子得有多厚啊？得有这么宽的，还得有几米长的大柱子，那相当结实啊。这个楼啊，地震的时候就上面有点小裂缝，一点事儿都没有，就那么结实。底下的地下室啊，那个我说的这些柱子之中，所有的空间都填的三合土。三合土是什么？是白灰啊、土啊，还什么？这个闹了半天，这个三合土啊，比水泥都厉害。我们刨的时候，我都亲身参加了啊，拿那个镐啊，一镐下去一个白印儿。那根本就不动，那就刨不动，相当结实。那个也不行啊，当时讲话叫人定胜天呢，我们不能叫困难低头啊，埋疯狗，埋那个大机械啊，最后给弄空了。一弄空了，你猜怎么着？渗水呀、啊， 又做防水，那四壁都长毛，最后也花了很多钱把下边又弄抽水井，给弄成了战备工程。黄永胜来了，黄永胜、吴法宪都来，从哪儿进来的？从中原公司那边下的地道，然后走文化站，跟走文化站以后又走那个当时叫红少年呢什么，哎，到的劝业场，又在劝业场到五矿，在五矿出来，啊，模范这那。当时那阵儿那个我们戒严，所有的人都是中央首长来视察戒严。大概是在这个事情过去没多久，天津市搞了一个战备演习。咱前一日咱可能是918什么，咱知道拉这个空袭警报，哎，那阵儿开始的。天津市早晨起来大概是10点左右，都布置好了啊，拉警报了。这一拉警报以后，哎，和平路、滨江道没人了啊，全都戒严了。当时劝业场的民兵啊，有这么几层，有普通民兵，只要你没有历史问题，不是资本家，不是什么历史问题的，就是普通民兵。还有基干民兵，除了基干民兵以外，还有一个叫这个持枪民兵，独立排。我呢，当时是普通民兵的五连的副连长，就是现在的文教商场的那副经理的那个位置，哎，还兼持枪这个独立排的一个班的副班长。我的那个正班长是后来调体委了，是那个王金鹏，是后来当体委副长、副局长了。哎，您看这个重机枪了吗？哎，当时我有一挺，哎，我有一挺。分工啊，就是劝业场的四个楼角，滨江道这个角，这个和平路这个角是一号天空，这是我负责的。还有靠百货大楼那个角，还有另外一个负责。还有那个靠华联那边那个角，还有四个楼啊，四个楼角修了四个工事碉堡，稳了四架重机枪。这四架重机枪都冲着天当高射炮使。四号天空啊，我们守着。当时那个我们的领导，那武装部长给我讲说的，苏修一旦从海上来，就是从海上来呢，必走解放桥，解放桥走滨江道，这个由你封锁，就是我封锁啊，我这挺机枪负责封锁滨江道。那个，然后就说，苏修如果要从路上来，那么就从百货大楼方向来，哎，另外一位班长啊，就负责封锁和平路，然后还有负责哎那个法国那个教堂那边的啊。当时可不是说着玩，当时就给我们实弹演习，在实弹演习是晚上，这个重机枪啊冲着天。当时我是班长，其实胆儿也有点小，我也没操作啊，有那个胆儿大的战士操作。那一枪噗上去后，那个子弹咋这么长？那个子弹上去后，在那个机关枪上面的火头啊，那一尺多高的火头。当时我们一卡一讹，咱这武器那么先进，苏球来了我们一定能打败。咱哪知道人世界是那武器那是发展到什么样才不知道，是吧？哎，当时早晨10点拉警报。停了，整个静了。我们这个部长啊，就在哪儿呢？就大伙儿看那个塔楼楼尖了吗？就是指挥部。哎，在那个指挥部就说，现在敌机从一号俯冲，哎，机关枪我们就冲着那边一号。啊，敌机从二号俯冲，我们就冲着二号。哎，大伙儿都挺有意思，都那个也挺年轻，是吧？挺有意思的。这时候忽然间在这个平台啊，六楼平台上了一个挺瘦的，是我们劝业场民兵团的参谋长上来了，啊，跑着上来了。这是指挥部，是武装部长啊，在这个顶子上。现在你为什么要在战场上跑？敌机已经向你俯冲，你需要卧倒趴下。这参谋长一看这种这么严肃，对吧？让他趴下，敌机俯冲就趴下了。趴下以后呢？这武装部长不理他了，又说别事儿了。这是个老头儿啊，是 趴了半天，觉得也没事儿，站起来吧，是吧？站起来，他说的，现在敌机向你扫射，你已经受伤了。那个独立牌，那个派战士马上把他给背下去。哎，这是我，就让了一个小兄弟，这人叫赵奇，现在在那个评剧啊，他在那个天津的惊鸿评剧团演包公那个，我让他背下去了。哎，给背背，他说你别背我，我还不下去。他说你嘛事啊，我传达团部命令，演习结束。实际就没让他说话，演习已经结束了。哎，就是说当时这个天外天曾经也有过这样的闹剧。简单接说吧。天华景戏院呢现在又复业了，现在每天的节目呢演出得很丰富，京评帮曲啊，越剧啊都演。欢迎大家有时间到天华景去，支持天华景。在这儿呢对大家今天的到来也表示感谢，好吧，谢谢大家。
感谢白老师精彩的讲座。我们下周六的讲座内容是天津老漫画漫谈，我们请到的主讲人是李建新，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美术家协会理事。
不让，
地点呢还是
不让，
希望广大读者踊跃参与。好了，本次讲座就结束了。再次感谢白老师，谢谢各位读者的参与，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五一小长假。我们下期讲座再见。